历代志下第25章。亚玛谢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他母亲名叫约耶旦，是耶路撒冷人。亚玛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心不专诚，国一坚定。就把杀他父王的臣仆杀了，却没有治死他们的儿子，是照摩西律法书上耶和华所吩咐的，说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个人要为本身的罪而死。亚玛谢招聚犹大人。按着犹大和便雅悯的宗族设立千夫长、百夫长，又数点人数，从20岁以外能拿枪拿盾牌出去打仗的精兵，共30万。又用银子100他连德，从以色列招募了10万大能的勇士。有一个神人来见亚玛谢，对他说。王啊，不要使以色列的军兵与你同去，因为耶和华不与以色列人以法莲的后裔同在。你若一定要去，就奋勇征战吧。但神必使你败在敌人面前，因为神能助人得胜，也能使人轻败。亚玛谢问神人说。我给了以色列军的那100他连德的银子怎么样呢？神人回答说：“耶和华能把更多的赐给你。”于是亚玛谢将那从以法莲来的军兵分别出来，叫他们回家去。故此，他们甚恼怒犹大人，气愤愤地回家去了。亚玛谢壮起胆来，率领他的民到岩谷，杀了希尔人1万。犹大人又生擒了1万，带到山崖上，从那里把他们扔下去，以致他们都摔碎了。但亚玛谢所打发回去不许一同出征的那些军人兵，攻打犹大各城，从亚玛利亚直到伯和伦。杀了3000人，抢了许多财物。亚玛谢杀了以东人回来，就把希尔的神像带回，立为自己的神，在他面前叩拜烧香。因此，耶和华怒气向亚玛谢发作，就差一个先知去见他，说：“这些神不能救他们的民脱离你的手，你为何寻求他呢？先知与王说话的时候，王对他说：“谁立你做王的谋士呢？你住口吧！为何找打呢？”先知就止住了，又说：“你行这事不听从我的劝诫，我知道神定义要灭你。犹大王亚玛谢与群臣商议，就差遣使者去见耶户的孙子约哈斯的儿子以色列王约阿施，说：“你来，我们二人相见于战场。”以色列王约阿施差遣使者去见犹大王亚玛谢说：“黎巴嫩的吉藜差遣使者去见黎巴嫩的香柏树，说：‘将你的女儿给我儿子为妻。’后来黎巴嫩有个野兽经过，把吉藜践踏了。你说：‘看哪，我打败了以东人。’你就心高气傲，以致惊夸。 你在家里安居就罢了，为何要惹祸，使自己和犹大国一同败亡呢？亚玛谢却不肯听从，这是出乎神，好将他们交在敌人手里，因为他们寻求以东的神。于是，以色列王约阿施上来，在犹大的伯士麦与犹大王亚玛谢相见于战场。犹大人败在以色列人面前，各自逃回家去了。以色列王约阿施在伯士麦擒住约哈斯的孙子约阿施的儿子犹大王亚玛谢，将他带到耶路撒冷，又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从以法莲门直到角门，共400肘。又将俄别以东所看守神殿里的一切金银和器皿，与王宫里的财宝都拿了去，并带人去为质，就回撒玛利亚去了。以色列王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施死后，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亚玛谢又活了15年。亚玛谢其余的事，自始至终，不都写在犹大和以色列诸王记上吗？自从亚玛谢离开耶和华之后，在耶路撒冷有人背叛他，他就逃到拉吉，叛党却打发人到拉吉将他杀了，人就用马将他的尸首驮回，葬在犹大京城他列祖的坟地里。阿门。
谢谢那个雷雷弟兄这么美好的那个诵读哈，那我们24章的时候有讲到那个亚施，他在后来就是耶和耶大死后，他就是本相毕露，然后竟然在耶华的殿的院内把那个耶和耶大的儿子哈撒加利亚给打死了。不听他的劝诫，然后一心作恶，这样呢就会产生的恶果就是亚兰带了一小队军兵马就打败了那个南国，然后他自己当时正在病重，然后后来呢他就被重臣背叛他，然后他就被他们杀死在床上。一个非常悲惨的结局啊！那今天啊，我们就来到25章，看到约阿施的儿子亚玛谢登基之后，他的一生是什么样的？那这一章呢，我分成了4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1到4节，就是亚玛谢，然后等到那个他坐王位之后，然后就是杀死了那些就是杀他父亲的那些臣那些大臣，然后呢却放过了他们的后代，因为他律法书上就是说不可以因子杀父，也不可以因父杀子，所以呢他顺服律法，没有乱杀。所以这一件事，还是在他，执政后算是一件好事。然后是在第5节到16节，就是他的征战，就是盐谷之战。那这一战他大胜以东，那虽然是他生命的高峰，但也暴露了他生命的软弱。然后第三部分就是17节到24节与北国的征战。他竟然惨败哈、然后第4部分就是25节到28节，他虽然之后又活了15年，最终被叛党所杀。好的，那我们就来到今天的经文第一部分，这个1到4节哈、有一个很关键的第2节，就是亚玛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心不专诚，那 这一句话哈，就是把这个亚马逊这一生中他所，他的他堕落的生命的症结的根源哈，就点了出来，然后也叙述了他把杀他父王的臣仆给杀了，但是却没有杀过多的乱杀于他们的孩子们，所以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亚马逊怎样心不专诚？我们带着这样的问题来继续看我们的接下来的经文。这一段文章在这一段哈就没有记载他为什么他数点那个士兵哈，但是接下来往后我们就看到他是为了跟以东人征战。那他数点士兵呢，就是自己的士兵有30万，然后呢，他觉得自己哈。就是不够强大，然后就是又用银子100 talent，就是在第六节，用银子100 talent 从以色列招募了10万大能的勇士。那我们从就是岩谷之战哈、啊，大胜以东这一段呢，我们可以看到有2条线索。那一个就是说，他用100 talent。买了这个，征了这个十万那个以色列勇士，然后埋下了一个祸患。那这一条线呢，就是有第六节说到，然后呢，神就阻挡他这件事哈。第七节有一个神人来到亚麻谢面前，就对他劝谏，不可以这样做。那他的答复呢，第九节哈。就是那我给了以色列军的那100 talent 的银子怎么办呢？就是说他在这个时候想顺服神，但是又考虑到这么多的钱财的损失哈。然后这个神人就回答的也很棒哈。所以，但是我们看到亚马谢在这个时候还是听从了这个神人的那个劝谏，然后把以色列的这些10万人就解散回去。那这个第十节哈，就是以色列人气愤愤地回家去了，就是为后来带下隐患。那还有到13节，就是亚马逊，这些打发回去的人哈，那些军兵就趁着亚马逊去攻打以东人的时候，来攻打犹大各城，所以就杀死了3000人，又抢了许多财物。那这是一条线哈，就是跟以色列人征兵所产生的这个恶果。然后呢，那11节到16节就是说明他打败以东人这件事啊，大败以东人哈，那个杀死1万人，然后活捉1万人，又把他们推下悬崖，其实就是杀死了2万人。那14节说。大胜以东人这么好的一个件事，然后但是到14节就发生了这样的转机，以色列亚马逊哈，就是把他们的神像竟然立为自己的神，然后还在他们面前叩拜烧香，啊，你说这个简直非常的荒谬哈，就是你依靠神打了胜仗，为什么会把那个打了败仗的那个？对方的神像带回来呢，所以我们大家可以思考，第15到16节呢，就是神再次派先知提醒他，然后那这个时候他的回复就是完全不同的哈，再也不想听先知的话了，你住口吧，你找打吧，所以那先知就说，你行这事不听从我的劝谏，我知道神定意要灭你，那就是到第三部分哈。我们看看他那个失败的人生，最后是怎样被神灭亡掉。那个第三部分哈，就是惨败于北国。他17节到19节，然后就是先挑衅北国，然后呢，然后北国就是设了一个预言来给他们就是说。藐视他们，然后说他心高气傲哈、啊，借着北国的那个这个话来显示他自己的问题。那他在这场战争中大败， 然后亚马逊被生擒，圣殿被洗劫，王宫被洗劫，就证明了那个第八节所说的，先知所说的哈，神能助人得胜，也能使人清败，所以他这是一场在这一章里有一场得胜的战争，有一场惨败的战争。那第25节到28节就是亚马逊之死。那他又活了15年，最后呢，就是被众叛亲离，他又逃到了拉吉，最后被人杀死，然后用别人用马把他尸体驮回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那个他那个惨败的人生哈，那我们的来到今天思考问题，就是我只有一个思考问题：亚马逊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智的正的事，只是心不专诚。我们来找一下亚马逊哪些地方表现对神心不专诚？我们该怎样专心依靠神？好的，谢谢。
谢谢爱丽丝姊妹啊，这个连续几个王都是出现类似的问题哈，开始的很好，这个依靠神蒙神的祝福哈，但一旦成功之后呢，就会出问题哈，所以这是一直神借着这一段经文呢，摆在我们面前要思考的问题哈。
那我们今天从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他没有办法，他的心不专诚？我们可以看到亚马逊呢，他呢，就是他的心呢是一半跟从神，一半是跟从自己。我们可以从那个这边经文当中看到，就是他虽然遵从律法，可是呢，他并没有完全的来遵循神的话。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呢。当第一次先知跟他讲说，不要那个用那个北国的那个以法连人的时候呢，虽然他听了，可是呢，他心里还在想说，他花出去的钱财怎么办？这表示这边他是没有完全的来信靠神。若是你完全信靠神的时候，你不会去跟这个以法连人一起来。去用金钱来买他们，来跟你，来帮助你，这个是我们也看到的地方。还有呢，我们也知道说，就是呢，他就是会有那种权衡利益，就是相信神呢也是一半的，就是他呢想说啊，那我听了神，可是这个钱怎么办？所以呢，他还是有那个就是那个权衡利益的得失在那边。在那边斤斤计较，他没有，若是真的是相信神的时候呢，神呢自然而然会把，就如先知所讲的，耶和华能把更多的赐给你。这个我们也看到他的心并没有专心的来跟随主。然后我们看到他第一次征战，他是赢了，没有错。可是呢，他并不是说马上把这个荣耀归给神，而是呢把那个。西尔的以东的偶像带回来，那我们也在思考说，为什么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行为？那是不是呢？就是从一刚开始，他就是这样子的不是很认定的来跟从主。虽然他听了，他赢了，可是呢，他的内心他是骄傲起来了，他是很自大的，他认为是他自己的能力，所以呢，也是可能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呢，他没有一个很敬畏神的心，他认为他就把这个偶像带回来，他认为他自己可以做他自己要做的事情。那第二件也有可能就是因为他虽然听了先知的之言，就是不用这个以法连人，可是呢，当他去跟外面征战的时候呢，这些以法连人呢，反而呢就是来。攻打犹大各城，然后抢了他们许多的财物，而且还杀了那么多人。所以呢，他会不会是也认为说，我听了你的这个话，反而倒霉？所以他心里头也就是这样子，就是没有，就是不顺服，就不顺服神，然后对神也可能起了怀疑。这个也是我们想到，可能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因为这样的事件，所以呢，他就是去拜自己的，他认为这个偶像是好的。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个结果呢，他的结果呢，因为他这样子自己的自傲， 所以呢，神也要来灭绝他。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当他跟那个北国征战的时候，他就被打败了。那打败之后呢，他的下场也很惨，那这样子也被羞辱，就是他被当做人质抓了，而且呢，耶路撒冷的城墙呢也被拆了，面向着北国那一边的城墙拆了，因为当初那个是一个防卫，可是呢拆了就表示，真的是就是他等于那个整个 defense 都没有了，就而且呢，更糟糕的他是被那个叛党所杀。就跟他的父亲一样，约阿斯一样，是被叛党所杀。所以在这当中呢，有给我们两个提醒，就是呢，在神面前大家要有个同心，才能一同建造神的教会跟家庭。就如耶和耶大一样，当初呢，他呢就是跟这些众首领呢立约，然后他们大家有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要来复兴大卫的王朝。那在教会里头也是一样，那。我们要有共同的目标，一起来，同心来建造教会，还有家庭。那还有呢，第二个就是也让提醒我们，我们也要想想看，我们今天我们的依靠是什么？是依靠这个外在环境的舒适呢，还是呢依靠真心的来依靠神自己？有时候外在环境，就是会影响到我们对神的一个信赖。那有时候这些环境也会失去了，我们是不是对神的信靠就失去了呢？我们要真正的是要来重新地的来依靠神，然后也我们还有一点就是让我们要知道，就是当我们知道做对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要认定的去做，认定的跟从神，而不是这样子飘来飘去。像这个我们就看到亚玛谢呢，他就是心不专程的来跟从神，他就是飘来飘去。
好，谢谢九安啊，讲得非常的好哈，很细致的去分析哈，特别是前面讲到这个怎么看待前面这场的征战哈，我们读圣经，我们都觉得，哎呀，神帮助这个亚玛谢打败以东人，这是一场大捷哈，但是可能这个亚玛谢看到这个被打发回去的这些的以法连人杀了他们3000人，然后抢了他们的财物哈。他心里就觉得很不舒服哈，耿耿于怀，这也是为什么他要打第二场仗的原因，对不对？这也可能跟他去不归荣耀给神，然后这个拜以东人的偶像有关系啊。所以他看到这个局面，他的 interpretation 可能跟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我们从神的眼光去 interpret 的角度可能是不一样的哈。这个对我们有一个提醒，这个人心不专诚啊。当人的心不专诚的时候，他看环境啊，同样的事情，你看这件事情，我也看这件事情，他也看这件事情，但每个人的 interpretation 可能都不一样。所以最把握的是出于神的话啊，出于神的启示，特别是先知对他讲的话。如果他抓住先知的话啊，他把那些人拆回去，虽然他们受了损失，但是呢，神使他得胜以东的那场战役啊，应该把荣耀归给神。如果他抓住先知的话，他就会，知道这个真相是怎么回事哈。前面是因为他做错，谁让他去打以东人也没有交代，对不对？他为什么打这场仗也没有交代，所以这件事一开始可能就是有问题的哈。那后来带出这些的隐患，但是没有关系啊，你靠着神你已经得胜了哈。但是可能亚玛谢不这么看啊，所以这个心不专诚啊，如果人的信心不是建基在清清楚楚的神的话语上面，真的就会摇来摆去的哈，看环境有的时候你是看不准的哈，只有用神的话去看环境，你才能看得清楚啊。
亚玛谢他心不专诚有几个表现，就是说，首先就是像牧师刚才说的，他由于可能是怨恨神啊什么的，他就把人家的偶像就拿过去，然后就进行了这个偶像崇拜。然后他其实他在统治的年间，圣经讲到好王一定会说清除巴利偶像啊，或者可能还保留丘坛啊什么都没有提到。那可见就是他在统治的期间，他那个偶像崇拜。因为约西亚嘛，晚年也是犯了错，所以说就一错再错，在他的统治的国下，就是一个信仰比较混乱的一个年代。所以说，在这个信仰混乱的环境当中呢，他这个人在敬虔的事情上他也不认真啊，因为家庭的影响， 然后呢，在信仰操练的事情上，他也没有热忱。因为我读下来，我感觉这个人有点冷冰冰的，或者是有一点啊，这个血气上头的那种感觉。他没有像大卫啊，没有像这个亚伯拉罕那种热忱。然后呢，他这个人呢，他倒不是说是信仰的敌人，但是呢，他却是一个冷漠的朋友啊。我就读下来，我就觉得我们读下来会觉得这个很不爽的一个王，就是这个。这个可不仅仅是亚马逊一个人啊，其实，在老底嘉的时代啊，这个保罗其实就讲了这个问题，就是不冷不热。那我们今天是不是这样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呢？就是我这种基督徒的问题是在哪里呢？就是说，当这个神的话语啊，跟自己的利益或者跟自己的这个意念符合的时候，哎，我就顺服，因为这个顺服很容易嘛，啊，这个是符合我的利益的嘛。当神的话语不符合我利益的时候，我就不顺服啊。然后呢，就是这件事情你去做，不需要我付代价的啊，我就顺服；然后需要我付代价的就不顺服，因为要付代价就是一个舍己的一个过程嘛。然后他这个王就是等到他需要付代价了啊，比如说100他连的银子，他就心里就很不爽。所以，我们是不是今天是这样一个基督徒，就是？半心半意的，我们说叫伪顺服，假的这个伪顺服啊，这个因为顺服这件事情上，要么是100%的顺服，要么就是不顺服。我们不会说这个基督徒是一个90%顺服的基督徒，是一个60%的顺服的基督徒。那扫罗还有顺服神的时候了，但是扫罗在圣经里面从来不是一个好的榜样。所以说，我们真的是要顺着这个圣灵而行。就是要学这个舍己的功课，要学谦卑的功课啊！这个他的父亲可能晚年给他做了一个不好的榜样啊，所以说他就继承下来。所以我们今天啊，就是说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这个不要像这个亚马逊一样，就是半信半疑啊。他也做了一些对的事情，就像师母提到的，他没有让这个冤冤相报何时了，这个啊，就是他就及时的，就是按照神的话语，就是没有。在后代上这个报复下去啊，但是他的顺服呢，他是有条件的，他看重的就是金钱的损失。然后我们今天顺服是不是也有条件？是在方便的时候顺服，是在付很小代价的时候顺服，有利可图的时候才顺服啊。如果不符合我利益的时候，我就不顺服，是吧？还有就是说，这个我顺服的时候啊，是不是还掺杂了一些？外邦的偶像啊，在的因素在里面。我们刚才那个玉秀姊妹说了啊，今天有那种人啊，教会里也有那样的基督徒啊，什么都信，什么都拜啊。家里，我们教会曾经有一个家里，既有那个什么关公，也有佛像，也有藏传的什么那么那什么，还有妈祖啊，还有这个耶稣的像，就是看上去就乌烟瘴气，就什么都拜的人，就像这个亚马逊一样，就是。这样的人神是不祝福的，这个混合的敬拜，实际上最后导致的就是不信，其实就是失去了信仰。然后呢，我们再给我们看到这个亚马逊，他打胜了以后，他就变得很骄傲啊，甚至是挑战以色列啊。那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是这样啊？在自己的事业生活当中，稍稍有了成就，文姊妹刚才有个很好的分享，我说我也有同感啊，得到了有一点点小的成就，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自己很聪明，很有智慧啊，什么什么的，高估自己，其实背后都是神的带领，神的祝福，但是你都把它归到自己的身上去了啊，这个，然后这样的骄傲一定会导致最后的失败啊。那我们能不能在胜利的时候、成功的时候？人就保持这个谦卑，归荣耀于神，是吧？然后呢，我们会不会像亚马逊一样的啊？这个当先知责备他拜偶像的时候，他竟然说：“谁立你做王的谋士呢？”啊，骄傲的时候会不会我们也是被讨厌、被提醒、被责备，甚至说抗拒啊？神借着环境或者人对我们的管教呢？我昨天就提到，我们有没有杀害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个亚撒利亚啊？这个。当神借着人啊，在对我们说话，我们应着景象不听、不管、不看啊。我们教会里曾经姊妹会的时候，有一个姊妹，她就喜欢用粗话来骂她的丈夫。我们就说这个是神不喜悦的事情啊。然后她就说，我也知道神不喜悦，我控制不住，我就想骂我的老公啊。这个就是也是像亚瓦谢一样，就是心不专诚，实际上。然后就是如何来避免心不专诚。刚才牧师也讲了很多了啊，真的是， 真的是要做一个学一个舍己的功课啊，求神来鉴察我们的心，因为凡是心不专诚，最后你的信仰一定会走向失败啊。圣经当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然后最后我用那个诗篇139篇23到24节来结束，他说：“神呐，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好，我们第三组哈，从两个大的方面在思考，一个就是，为什么亚马逊会这样的半信半疑哈，半信半疑跟随神。这样第一个呢，就是说他思想的思想，他觉得金钱好像比神更重要哈，这个实际上是一个价值观，是世界观来引领我们呢，还是神国的观念来引领我们哈，这个都是会导致人半信半疑，半疑跟随神的一个关键。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私心哈，人是实际上是全然败坏的，是，忠言逆耳利于行，但是不愿意去听忠言哈，因为不愿意认罪悔改哈。先知是先觉的，而我们呢是不知不觉的。当先知话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要警醒哈，是神有话要告诉我们。我们不要掉在自己的私欲中，然后呢，第三个呢也是神给每一个人自由选择的意识，而亚马逊呢就表现得非常明显的，就是说做了很多错误的选择哈，他像他把他征战胜利了，竟然把拜国的这个以东神请回来，而且去敬拜，这个选择哈就反映出人这个活在罪中，而为什么要去拜假神而不去拜真神呢？我们感觉就是说，真神实际上是要人圣洁的，是要人行在义中的，对人的要求很严的，而且很高的。但是这是成圣之路，而人呢，经常会走容易走的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哈，所以呢，就像刚才陈杰也说的，我们也非常喜欢的，就是今天的一句金句，就是第16节里面，就是他问谁立你做王的谋士呢？你住口吧！是我们是不是顺我者才昌？逆我者亡，我们经常是会背离这种先知的话，神来提醒我们哈。然后呢，第二个就是对我们自己的反思哈。我们过去在读经和不太熟悉神的旨意的时候，读经可能会容易站在这个审判的高点、制高点上来评判亚马逊王。而我们今天在读经的时候呢，实际上感觉一面镜子，实际上是照亮我们。我们是不是也是心不专不诚，一脚站在寻求神的这个概念上，而呢另外一脚呢，实际上是非常想要站在世界的这个观点上来彰显自己的荣耀，大显身手哈、啊？那我们经常又会有忧郁，我们为什么会有忧郁呢？也是没有把神的主权交给神哈、啊，而要把神的主权要掌握到自己的手里，好像自己是神，自己解决问题，自己来解救自己的这种困境哈，所以呢，对我们的提醒呢，真的就是世界上没有一人离弃神是最危险的。有两句话，我们也想分享哈，就是一个人不能同时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真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所以耶稣也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
那我就是把这一段他不心专诚的地方，概括成4点。那他第一个就是他依靠自己哈，一方面呢是他杀了那些臣子的时候，这个是合乎律法的哈，没有伤及他们的儿子，但是呢，其实却是不合神心意的哈，他没有从他父亲的那个罪中那个得出教训。然后只是想着去复仇，然后还有一个，他征集了10万以色列的人，那他这件事上，他是依靠武力，依靠实力，然后没有求问神哈，这也是他依靠自己的表现。然后再有一个呢，他跟以色列人征战的时候，他与群臣商议，然后主动去挑战，这也是他那个得胜之后哈，心高气傲，他的依靠自己的一个表现。然后，那他第二点呢，就是说钱财，他对钱财的那个热爱，哈，那种得失的损失， 让他生命出现了破口，就是这100 talenta，以致使他在这件事上就是越走越远。所以这个钱财的问题也是我们一个生命的破口哈，让我们警醒的地方。然后第三个呢，就是骄傲，打了一个胜仗的时候，他不把荣耀归于神，然后竟然把那个偶像带回来，然后又挑起跟以色列北国的征战，这都是他心高气傲哈。骄傲其实是我们最大的敌人。那个他变换出来很多形式，有很多隐藏的面目。然后，非常有时候很难让人察觉，但是它是我们，最我觉得是我生命中最大的敌人哈，就是很难对付的，在很多基督徒中，也都可以看到这样的影子。那最后第四点，我归纳出来就是他，不悔改，他做了这么多错事哈，一直到最后打了败仗，然后还有15年。活着，然后他颠沛流离，在这些过程中啊，就没有看到他从始到终，没看到他一处说是愿意真心悔改归向主的哈。所以这个也是给我们的警戒，我们基督徒哈，做了错事就要悔改。那这个亚马逊心不专诚，就让我想起了那个咱们以前背诵的经文第16章的第9节：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所以神要寻找的是心存诚实的人，那他找也找不到，最后只有耶稣为我们上了十字架，只有他可以显示神在要为我们成就的大事。
哇，每一个姐妹分享都非常到位，非常好啊！我记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带领我的长辈就跟我说，有一个秘诀：trust and obey。你信靠，你就顺服神，就不会走错路。这亚马逊很可惜，他信神但是没有 wholeheartedly，没有专心信神，所以他走了两个错误地点。第一个就是神在跟他讲的时候，他听，但是不太愿意的听。第二次，甚至跟他讲的时候，他就不听了。所以有一句话在第16节啊，你行这事不听从我的话，我知道神定义要灭你。所以，当我们不顺从神的时候，神会对我们所做的行为会负责任。所以，我们一生真正定义信主就好好信，信了之后，我们就遵守神的话去行事为人，就错不了。
好，谢谢吴长老的分享啊！这个南国这些好王啊，几乎都犯这个同样的错误啊！一旦强盛，一旦成功哈、啊，就会心高气傲啊！我想常常背诵这样的话哈、啊，是对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宝贵的提醒哈、啊。好的，我们一起来复习一遍《历代志下》二十六章16节。他既强盛，又心高气傲，以致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
三位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是因为你爱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要爱你。父神，我们感谢你从万人中拣选我们的时候。就让我们能够因你的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流了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能够被称为义。父神，我们求你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真是一生一世能够遵守你的话语，按照你的话语去行，让我们这一生能够荣耀你自己的名。主，这很不容易，但是我们晓得这是您所喜悦我们去行的事。就愿意你把一个顺服的心放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真是在任何情况之下，我们不忘记你对我们的恩典，能够讨你的喜欢，祝福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